讲神的话语，站在这个讲台上哈，其实是很惊恐的，仿佛我现在也感觉我仿佛好像又是第一次上讲道法，然后要讲道练习的那一刹那，突然之间又有这种记忆的回顾啊。但感谢神，我想刚刚苏牧师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其实他觉得这个 chapel 啊，好像是一个家庭的会议啊，这句话我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既然是家庭的会议，怎么关起门来讲话就没有关系了。反正我们都是台福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同学，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一些贴心提己的话，说一些一些侍奉上的经历。所以今天也没有打算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解经讲道，只是把我过去从毕业十年来的一些侍奉上的经历，一些心路历程，一些神在我生命上的恩典，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分享。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慈悲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早晨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膏抹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深深的遇见你自己，奉主的名求， Amen。 呀，我一直在思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我想我就借用这一段经文，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到耶稣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整夜祷告，然后他要拣选十二个门徒，所以你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等答案，等到天一亮的时候，耶稣下山开始拣门徒的时候，跌破所有的专家的眼镜，因为他选的竟然是那一些对政治有激进分子的人，或者是一些多疑的人，或者是贪爱对钱财还有贪爱心的人，还有有的是雷子脾气暴躁的人，他不是选那些法利赛人，不是选那些有名望的文士，他选的却是一群在使徒行传所说的是什么，一群无学问的小民。我弟兄姐妹，主耶稣他花了他传道三年半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跟这一群人在一起，这一群人是世间属他的人。那我想我要把它引申到这里来，我觉得在我们侍奉的当中，你需要去寻找，你要祷告神啊，谁是你这一生当中你要委身你要去侍奉的一个族群，而你如果能够找到这个族群，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投入在这个族群里面，你会发现你可以发挥你相成的侍奉的果效。我一直很感谢神，神过去有一个牧师，有一次他来了我们的教会，他说哎，刘牧师啊，很羡慕你，哎，你的教会好像是神给你量身定做的。哇，弟兄姐妹，有这么好的教会吗？替你量身定做好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当你找到那样的一个身你可以值得委身的族群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侍奉起来充满了喜乐，而且也蛮有恩高。好，我听说有一个台北灵粮堂的一个女传道，你知道他们台北灵粮堂他们的那个儿童事工很多啊，甚至有一千多个孩子，那有一些传道人上去讲话的时候孩子都不听的，哇，吵吵闹闹吵吵闹，可是有一个女传道她委身在这一群孩子当中多年，所以很特别哦，每一次当这个女传道一站上来的时候，哇，那个孩子就这样啪整个都安静了，那个恩膏就什么就出来了，孩子认这个牧者是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院长在我们台福也非常非常的多年，如果你们有去参加我们的台福的聚会，你会发现一件事，每逢我们院长一站上去的时候，那个恩膏就出来了，真的那个底下就安静刷。刘明和牧师我认识他，他曾经来我们教会讲道，他以前是吸毒的，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被那个流氓哦，拿铁条打他的这个脚，最后打破那个酒瓶，把他脚筋挑断。但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母亲祷告以后，他悔改，悔改了以后，他就专门做吸毒的工作。你知道，当我去晨曦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当这个刘牧师他起来的时候，哇，他在这一群吸毒的人当中就不一样，他讲话就带着分量。这一位牧者哈，是黄明正牧师。好，我这两年我暑期短宣的时候都回到这个花莲的新光爱少年学院， 那黄明正牧师呢，过去是警察，高阶的警察，然后之后来到美国留学读犯罪学啊，回去的，回去了以后，他因为回去短宣，到监狱去短宣了一次，结果就变长宣，这一辈子就投入在更生团契里面。那去年他带着我们去好几间监狱去布道的时候，我就看到当他站起来讲话，对着那一群受刑人讲话，跟前面我哈，在侍奉神的时候也对很多群众讲到过，从来没有对这样的群众感觉到你会恐惧哎，每个人都赤龙赤凤，然后眼睛都很凶神恶煞这样盯着你，对，然后那一次还特别奇怪，因为以往去监狱侍奉的时候，就是讲台跟那个会场离得很远，因为怕会发生事情，就那一次我们去看守所大概就这么近，可能更近，然后大家都坐在一起，心里面很害怕，可是黄明正牧师一站起来一讲啊，他讲几句话，哎，就发现那个全场的气氛就不一样，哇，恩高，真的是恩高。那我很感谢神，这几年神过去让我有机会，在过去的十年一直投入在青年的事工里面，我也发现慢慢的在青年的当中，当你愿意投入委身于他们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点恩高。哎，有时候去那个灵修营啊，他们在办社青灵修营，然后我晚一点到，好，有一些事情晚一点到，等到我一走进会场的时候呢，那个大会主席好看到刘哥你来啊，我说对，来了，好，那我就安心了。你知道当你到的时候，那个整个侍奉的团队他们的心就怎么样，安了。有时候在灵修营，在我们的福音营的当中，有时候我会上去讲一些话的时候，我自己有感觉有一些恩高。哎，当站上来的时候一看，哇，弟兄姐妹，哎，底下刚开始要站上去的时候，我们现在请刘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刘哥，哇，然后站上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当你找到了一个你的族群的时候，你委身给他们，你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带出影响力来。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找出这一群来。我认识郑荣新牧师，他在莫斯科宣教多年，那天我们聊起天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人有恩赐是一回事，可是神给你一份职分那又是一回事。他平常讲到他很谦虚，他说他讲到不怎么样，但是 for some reason 他一讲起莫斯科宣教的时候，能力就来了，因为他在那里宣教，那个恩高就出来。那我在我的心目中，神不仅给我青年人的族群，其实神还给我一个族群，就是基层百姓的族群。好，我从小是在夜市长大的，然后我们家晚上的时候大概下午一点开始就摆出去，要到晚上三点才会收，然后睡个大概两个小时，五点的时候菜市场的车又来了。我家就住在夜市跟菜市的交接，所以每一天我们就是这样子繁忙。我从小五岁的时候就会卖东西的。神就给我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哦，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之内招呼五个人，然后我们家是卖女装的，然后他们都会感觉到被招呼的很周到。我会这边帮他穿衣服，然后他会问我一件红的黑的还好，我说昂睡欧打班了，对，然后呢等一下这边让客人来对哦里面，然后这边还在找钱，同一个时间我可以招呼五个人，然后这五个客人他都感觉到好满意啊，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从小就被这样训练，我对这一群百姓很有负担，而且特别是这一群百姓都是民间宗教信仰，我从小就是民间宗教信仰长大，所以这一群百姓是神也放在我心里面的负担。所以我自己在侍奉上有两句座右铭也跟大家分享，上可对当代知识分子对话，下可以跟基层百姓相交。我巴不得我有一天我能够在学术的研讨会上面我也可以做一些发表对话，毫无惧色。可是呢，到了农村去的时候呢，到了基层百姓的时候，我们可以蹲下来跟他对谈，把福音带给他们。那感谢神，今年五月的时候，神竟然给我有这个机会去了莫斯科啊！哇，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度。那我去了莫斯科以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牛牧师啊，你知道去的时候，我们这种个子不高，你知道，而且又长得好。所以他们去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哎，请问刘牧师在哪？我就是刘牧师啊！我们以为刘牧师是五六十岁的，怎么是这么年轻的？我说哦，好，对。但是他们就跟我讲说，刘牧师啊，这一次的营会啊，有160个学生，170个商人， 哇，我说混合体啊，这些商人都是那个在卖东西的，刚好就是我的背景的人。哇，神就把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那个卖货的人，两种人就集合在一起，刚好是我心里面的负担。就神亲自做了很大的工作，哇，他们的回应很深。好、哦，你看呼召的情况，叫他们上来。好、哦，本来周淑慧牧师来交代我说不要叫他们跪，我说哦好，我说你们要不要跪？跪！哇，全部就跪下，每一个人都站在这里，满满的200人，哇，感谢神。他们有一个那个洛哥教会纽约的执事马鸿章执事，他跟我讲，他说刘牧师，他这是我见过营会信主回应最多的人的一次。哈利路亚，我们荣耀归给神。Amen。弟兄姐妹，我知道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族群在哪里，你现在就要来祷告，现在就要来想，然后你就可以委身给他们。所以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是讲什么？就是委身啊。啊，这里有一个老师你们还认得吗？这里就是他瞎起哄的。我们在前两个礼拜我们在有一个婚礼的时候，他就说来，我们来跟牧师照相，来跟牧师照相。这张我还蛮得意的，有没有看到？后面全部都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啊。对，弟兄姐妹，委身。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去实习，但我鼓励你们，你们如果去实习的时候千万不要 reserve 你自己，好好的投入。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就去我之前的母会圣达教会实习，那时候他们大专团契刚好转换，所以人数比较少，而且好像有一些情况，我去的时候差不多8点的时候，他们姗来迟，才不到10个人去了。我就说哎呀，请问谁是大专团契会的？不是，没有人愿意要当。那我就说那我们开始祷告好不好，我想我们先从祷告开始，我们7点半聚会。那他说好，然后我就说那我们祷告会7点就开始。所以我就从祷告开始，这是效法刘院长的教导。那么7点祷告，第一次去的时候只有4个人，我跟我太太，还有一位叫 Joyce，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纪瑞龙传道，现在在 Pomona 林良堂，他已经跟我10年了。我们另外还有一位弟兄现在回台湾，就4个开始。哇，祷告，那弟兄姐妹真的很奇妙，祷告会吸引人的。3个月，祷告越祷告人越多，越祷告就到祷告会已经20几个了，聚会的时候已经30-40个人。真的祷告会吸引人，然后你投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做得很急，因为我1年以后我读完我就要回台湾了，所以我现在每次聚会好像给你们吃3餐啊，大量的吃。所以聚会有敬拜小组分享查经，然后哇关怀好，然后完了以后他们还有一种习惯会去吃宵夜，我就又陪他们去吃宵夜。好，所以那时候有同学就讲说哦，我侍奉到12点，哇已经好累了，然后看到我跟我太太晚上两点才从 William Carey， 那时候我们住 William Carey 才从进来，然后乖，2点。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五都是这样，可是当你愿意投入尾声的时候，神会赐福给你的。你发现那些年轻人的回应，还有看到神国的增长，还有他们被造就起来。那时候我为了要侍奉他们，我们住 William Carey 哈，因为你知道你们现在很幸福哎，都有自己的 studio， 自己的厨房啊、浴室啊。我们住 William Carey 是要还要扫厕所，然后外面还有没有自己的厨房，还要好几个人在一个厨房里面，所以那个哈，那些师母都练就一个功夫，大家在厨房里面4-5个，然后可以这样闪躲，然后每一个人都用共用一个4个炉子，就这样子。哎，可是我好怀念那一段时光。可是因为你住那样的一个房间的时候，年轻人来不方便，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跟我太太祷告，然后我们讲好，我们搬出来好了，我们就找了一个 single house， 因为我们觉得一定要 single house， 你 apartment 不方便。可是 single house 很贵，当时啊，现在更贵了。我们那时候租了一个725的房子，2房的。可是我们的实习费多少呢？600，要不要租？给他租下去啦，凭信心。感谢神，弟兄姐妹，就是委身投入。当你凭信心租下去的时候，哎，神的供应从来没有断过，很大胆哈。房子是725，我的实习费只有600块，还有其他生活费什么都不管哦，就没有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当然我很感谢学校都有给奖学金， 好，让我能够每一次每一次哎就有新的恩典，新的恩典。弟兄姐妹，你投入，不仅如此啊，好，当这几年我们回台湾短宣的时候，你侍奉你也要投入，真的。我去带那些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去深潭跳水啊，你知道这多高吗？三层半啊，真的会怕。我是很会，我很会游泳，可是我站在那里，我心里面在发抖啊。可是你不跳谁跳啊？大家都，我就第一个，我就咬着牙大喊啊，我就不给他跳下去了。哇，就这样越下去，很深很高，然后就下去了，啪，那个手就好痛，然后还要假装转过来微笑，没有什么了不起，下来吧。然后我跳了五次，在去年的时候，真的等到你跳了五次以后，本来我刚开始带那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们都不太理你，因为那个他们都不信主，然后也都还没有接触基督教信仰。可是等到你陪他们这样子玩走过一趟以后呢，他们看到你都跟你敬礼，你好，仿佛在你的身上这里有一个无形的什么背章一样，这里有挑的，你知道，然后走过去，对。哇、wow, 这个时候你来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蛮有恩高，他们就听进去了。你要投入啊、哦！我们的尹军在哪里啊？尹军在今年他跟我回去啊，他很了不起哦，他今天也是有不是这个有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跳下去了，然后呢突然跳跳跳跳到后面，我突然看到一个女孩子啊，然后就跳下去了，毫不犹豫。我说哇，你很了不起耶，你站上去没有几秒钟你就下来。他说他已经在背后挣扎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他很勇敢，他也下来了。跟姐妹，你投入啊！这是我们一个高中退休会的时候，然后玩游戏玩输的时候就要被处罚。这其中有一个人扭屁股扭得特别起劲，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是他们照了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这么的投入，我自己都不知道。跟姐妹，我没有要啊、哦，我没有要讲我自己什么，我只是要跟你们分享。好，这是我们又九月，这都是最近的事情。九月我们去接球啊，哦，他们说谁要第一个来接球？好，牧师来，然后就接，哦，就接球。他们又把我罩起来，哎，这个动作还蛮精彩的。对，我只是要跟你们分享，你要投入的侍奉。当你投入的时候，你就赢得他们的心，你就可以，他们就愿意来跟随。那不仅是投入的尾声。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时间的尾声，时间的尾声。好、哦，爱他们到底。你知道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弟兄姐妹讲说，我有两个心智。我想我们传道人这种都有这种心智。第一个心智就是我随时会走，总司令调动我的话，我说走就走，我立刻拔营。一直到现在，我也常跟我们弟兄姐妹讲，我说弟兄姐妹，你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哦。牧师随时如果神要调动，神就走。可是第二个，我还有第二个心智，就是我愿意委身在你们的当中。如果神没有叫我走，我们就一辈子在一起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委身。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带年轻人大专团契，说哇人哦蛮复兴的。然后有一次我就跟那个大专会长，他现在敢做大专会长了，我说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完蛋了。好，牧师，我们为什么完蛋？好，刘哥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按牧，我说你们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就你知道那个会长他就站起来，他说刘哥你才完蛋。我说哇，你敢挑战我？他说你才逃不过我的手掌心，我们的手掌心。哇，弟兄姐妹，这十年来他们逃不过我的手掌心，我也逃不过他们的手掌心啊。Amy 老师在这里可以做见证，我认识他十年了，我一直没有逃过他的手掌心。啊 KT 姐妹在这里，Benjamin 跟 Sharon 也在这里，我们也认识十年了。弟兄姐妹，当你愿意用时间尾声的时候，你才能够 do something。 有一句话说滚石不生胎，你们懂意思吗？那石头到处滚，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做一些深度的牧养。可是当你愿意尾声时间投入的时候，十年你发现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十年来我感谢神，我亲眼看到他们从高中变到大专，然后变到社青，变到工作，然后交女朋友，然后之后订婚结婚生小孩，整个的过程我就看到我都能够参与在他们的里面。那这些年来 特别这五年来，神给我很好的机会，我证了大概24对的婚。好，讲道的不算哦，24对。好，我预告一下，你们大家知道了吗？好，明年1月7号这里还有一对啊，对，也是我证的，感谢主，我跟他们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好 ，Amy 老师也是我证的。哇，弟兄姐妹，你就发现，你可以参与在他们生命里面最深度的侍奉。那我就说，这都是这今年8月27的，才刚刚结束而已。对，当你参与在他们生命深度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回应很喜乐。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都会叫他们说哈，他们能够自己写他们的誓词。好，那有一次我就证了一对，然后这个弟兄他平常都是很木讷，不会讲我爱你的，但是他就在那一天他自己就讲誓词，讲说我爱你。哇，他一讲出那句话的时候，那个姐妹眼泪就这样掉下来，我就站在这里，然后那个姐妹就站，他们两个站在我下面，我就亲眼看到那个眼泪这样掉下来，慢动作的哦。然后那个泪珠还这样子，我站在那里，我说主啊，这是何等的殊荣，只有我才看得到这一滴点，这一滴眼泪。然后很多的夫妻有一些难处，半夜有一个姐妹打电话来，牧师你好吗？我说好。他说哦好，没事，马上要挂掉。我说等一下，你马上来，因为我听出那个声音不对。来了以后我说怎么了？他说已经在外面睡一天了，吵架。我说你怎么，你早就应该来了。然后马上就叫他先生来，一点聊一聊，聊完以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哇，参与在他们生命里面最深度的里面，这样的一个信任不是一两年可以建立起来的，是需要长期的时间的。好，然后你参与在他们生命里面深度里面，这个姐妹她是不孕症的，她有子宫肌瘤的。当她去看到不孕症的时候，去看不孕症医生，医生叫她说你滚吧，你这个不会怀孕的人，这样子羞辱她的。那可是我们就也成立了一个哈拿小组，我们就来为他们祷告祷告。哎，很奇妙，她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她就去跟医生讲，医生我怀孕，医生说你这个孩子要不然就是流产，要不然就是早夭，要不然就胎死腹中，你滚吧。哎，有这种医生呢，真的没关系，我们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哇，结果他生产的那一天哈，就车子赶快自己沿着流血去医院的，差20分钟就难产了。但感谢神，因为他胎盘前置胎盘，但感谢神就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叫做 Ryan。 哇，更奇妙的是最近又听说他怀孕了第二胎。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你做牧者，你可以参与在弟兄姐妹的深度的里面。还有一个姐妹，哦，他们那一对夫妻，他们刚来我们的教会，才第一次来哦，然后怀孕，哇，然后他就要走的时候，他说牧师，今天听你讲到哦，哇，好高兴哦，孩子在腹中啼，我说啊，感谢神为你们祝福，然后就走了。走了以后，隔天就打电话来，他说牧师，你能不能来一下？我说怎么样？他说孩子没有心跳了。32周，孩子脐带绕颈，胎死腹中，才第一次来教会。好，我去看的时候，孩子已经生出来，你知道还要把它生出来呢，生出来，然后孩子的那个嘴都是黑掉了，然后那个先生就抱着，哦，牧师为我们祷告，我说为你祷告。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那个眼泪好像水龙头一样，那个妈妈，年轻的妈妈，她就这样子，然后那个眼泪这样子掉，不停的。那我们就把孩子埋葬，我心里面就在想说，这对夫妻大概不会来教会的。就谁知道这个先生说，牧师，我们觉得这个孩子给我们很深的启示，我们以后都要来教会。过不久，感谢神的恩典，他们又怀孕了。就在去年12月25号，他们去年12月的时候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12月25号，全家3个人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真是看到，当你愿意投入的时候，神会让你看到这样的成果的。然后不仅如此，这个是外在的生养啊，我就计算了，我说如果我们照这样子继续狂生下去，最近我啊，这个常常去医院呢，对啊， 这个我想我们十年的话，教会应该可以自然增长到两三百人，应该没问题。对，因为我们教会有一点点自私啊，很抱歉，我们娶的也娶进来，嫁的也嫁进来。哎呀，双收双收，不仅是外在的这种自然的生养，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当中，当你尾声的时候，我成立了一个叫做活祭使命团，这些他们都是要献身的。好，最近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到我新全力全职侍奉，也有的回台湾。好，那 Joyce 已经是第一位，还有另外几位，他们都在考虑在祷告，所以我固定的时间我就把他们召聚在一起，一起祷告，这些全部都是要做传道人的。所以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产生许许多多的传道。当然第一首选就是他要来台福神学院读书啊。对，哎，我们这边好几位都是我写推荐函的嘛，对不对？这样那边就对。好，那我再讲下去。好，其实还有一个尾声，是我没有，我怕我时间不够，我先简单讲，就是坚忍的尾声啊。刚刚讲第一个你要投入的尾声，第二个是你时间长度的尾声，第三个爱他们到底，对不对？要坚忍的尾声。为什么要爱他们到底？讲得这么重，就是因为不好牧嘛，就是有很多的羊，有的时候他会顶撞你，他会出卖你，他会批评你，他也会批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坚忍的尾声。好，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圣道同之家在台湾的时候，我去那他们那些孩子哦，因为都是被虐待的孩子，所以他们有一些难处，所以我就看到他，我每次叫他的名字，哎，某某，他每次都用眼珠白的那一边瞪我，然后我连续叫他第十次，我都很受伤啊。可是第十一次我看到他又远远走过来，我想啊，算了，这一次不要叫了，走过去，狗木哥，我说，我当场吓一跳，我说你叫我吗？对啊，哇，融化他了。从此以后，这个小姐妹成为我很大的帮手。弟兄姐妹，坚忍的爱。还有一个弟兄在这里牧养他，因为有一些误会，哇，他很对我很生气，为他祷告等候。就过了一年，他写了一张卡片给我，嗯，孔木哥，很抱歉，以前都是我的错。你知道收到那个卡片哦，比黄金还可贵。这个讲不完了，我们就继续讲。还有第三个，主耶稣说他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对不对？你们记得吗？我们读经的时候重复的字句就是重要的。在这一节里面呢，有两个爱字啊，所以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啊，爱，只有爱是永远长存的。好，我已经忘记我到底讲了几百篇道了，老实讲，有的时候连我自己讲的我都忘记了，讲道都会忘记的，可是爱会记得的，真的，你爱他们，他们爱你，这个会记得的。好，这个姐妹，那这是9月14号那一天，我们教会有喜事了，连生三个，同一天就生三个，我就要跑。这个在 San Diego， 对啊，他打电话过去，牧师，我们生了啊，恭喜恭喜啊，这么远我可能不能去，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挂掉，心里面有点不平安，哎，没有去看好像不太好，打过去啊，你们现在有空吗？那我待会过去哦。他说好啊，牧师，我们等你。原来他早就心里面有这个期待。哎，你还真是要去啊！我就跟我的太太早上九点半唰开到 San Diego 就看他，顺便把他的姐姐也看完了啊。那看，这是他姐姐啊，因为他姐姐在一个月前，然后看完以后立刻再回来，下午两点就到了，火速4个小时。好，那一天你看又生了这个，又是一个，这就是那个泪珠掉下来那个姐妹，她现在也生，她本来也是不孕的，但是因为我们祷告祷告，然后她通了输卵管，哎，怀孕了。感谢神的恩典，好，所以你一定要去探访的，你要去爱他们的，好，虽然远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去做，好。那这些呢，是我在台湾的爱灵小组。这一次今年我们回台湾等宣的时候呢，我就把回台湾的那些我们以前在教会的这些年轻人，我就通通找在一起，啊，很有趣，我们就吃了一个晚餐，然后大家一起交通。他们有的彼此不认识哦，那他们会这样分享，哦，我是某某，然后我是零几年的时候在爱林的，然后我是刘牧师受洗的，哦，我是几梯的，然后这边有当过兵的，你就知道我是归梯第几梯的，好，哦，哇，彼此分享，跟前面你要去爱他们，好，哦，那去年圣诞节的时候，神又感动我，就写了一封代祷信，然后呢，就买了一个那个传神的一个礼物，5块钱而已，好，然后我就想说去送给每一个会友，每一户，而且我就想不要在教会送，教会送的话就感觉怪怪，我就跟我太太，我们两个就开着车 把全教会会友好像就跑一遍，好，我们就送到他家 Merry Christmas， 哇，牧师你怎么这样，然后就很开心，我就一家一家一家一家的这样子去送，顺便给我自己期中考试啊，期末考试，因为我就发现有的会友我根本不用翻柱子我就可以直接去他家，可有的会友我要看看柱子，有的会友还要问说你家在哪里，我就发现给自己有一个测验，当你去爱他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那个回馈是很深的，哦，最后五分钟讲完就好了。对，我这个是我四年前在这里曾经讲过，可是我们已经换一批人，容许我再讲一下。哦，每那时候他们有的时候每年我的生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偷偷的替我庆生，哦，那给我一点 surprise。那我就记得那一年哦，二零零零年的时候，哦，那时候教会刚开始，然后我们就八月的时候，然后我就坐在就有一对夫妻就啊，那时候他们结婚，他们就说牧师我们需要辅导，我说好，来，那一天是我生日，然后我们就在我家的那个客厅哦，我就一直在看，晚上的时候一直在看他们会不会有什么 surprise， 因为我心里面是很敏感的，结果很抱歉什么都没有，哎，有点失望，好吧，那我们就说把窗户关起来啊，好，我们就到后面的办公室去聊吧，就等到一到后面办公室门一打开 surprise， 三四十个同工年轻人已经在那边了，我说你们怎么来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好，牧师我们知道你也那个哈，哦，敏感啊，哦，所以我们都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我说我都没有听到车的声音，他说我们知道你啊，所以停很远了，啊，那我说可是我都有从外面这样子去看落地窗啊，他说我们早就知认识你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匍匐前进哦，每个人都这样啪啪啪绕到我家后院来，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姐妹她已经怀孕了，而且肚子很大，我说你也爬，她说对，她也爬，我说哇很感动啊，我一个一个抱他们，然后他们就在开始讲 DVD 因为他们知道我家没有 DVD 啊，然后就把 DVD 放在我家这个游泳池的旁边叫我去拿，然后我就去拿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我推下游泳池去，哇，我就赶快把那个 DVD 往后一丢，然后就有一个弟兄来接啊，家人他们叫牧师不算，没有DVD 没有掉到游泳池，再来一次，然后知道，然后我就再起来，然后就整个把我推下去，然后 DVD 就掉到游泳池去了，我说啊怎么办， DVD 湿掉，然后拿起来打开一看，里面哪是 DVD 啊，是石头啊DVD 在哪里， DVD 早就装在你家的电视下面了，帮你弄好了你都不知道，然后那个弟兄是晚一点到，没有被通知到，所以还来接那个 DVD， 害我以为这是真的配合演出啊，哇，弟兄姐妹，然后隔一年我那时候就在祷告，就在想说哎呀，如果能够有一个手提电脑的话，我就也许我就可以来神学院打报告啊，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啊，那时候还在想，就在那一年的生日的时候，就我们教会的主席跟另外一个英文堂的同工就来，哦，牧师这是手提电脑，那我说哦这干什么，他说你的密码是什么，哒哒哒，帮我弄好以后就说，牧师又要麻烦教会的事工比较多了，又要麻烦你了，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就送了我一台手提电脑加印表机，哇，哈利路亚，我没有讲哎，我心里面还在想而已，神就供应了，还不止如此，你知道过了不久用坏了，因为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就整天看我在那边拉线啊，哦，拉线在那边插网，就我心里面在想说，主啊，如果能够有一台无线上网的可能会好一点，心里还在想哦，就又有一个弟兄，这就在去年的短宣回来以后，那个弟兄他就拿，牧师你看这一台好不好，我说好，就这一台，他说那你密码是什么，哒哒哒，打完，我说你干什么，他说这一台送你，这一台是无线上网的，我说哦主啊，感谢你，心想什么是，你心里面还在想，神已经替你预备了，就这一台，就现在这一台无线上网的，所以我现在来了图书馆了，可无线上网有时候不好，因为一来的时候读书不专心，有时候都会想要上网一下对不起啊，陈牧师不仅如此，哦，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有去年我回台湾短宣的时候，我就请了一对夫妻来我家住，因为我回去一个月，然后全家都不在，那就他们帮我看，结果因为我在我的家，哦，有自己涂了一个涂得很不好看的粉刷，结果他们受不了了，结果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帮我全家粉刷了，就在那一个月当中，他们说牧师我们已经受不了你的家了，结果呢就全家帮我粉刷过，而且我们家小孩子的房间还帮我们涂这个有海豚的，然后有这个棕榈树的，哇，我看了我都好感动，然后那个旁边那个这个 那个插座全部都换成新的。弟兄姐妹，当你爱他们的时候，神知道的。然后我就走进主卧房，我说主卧房为什么没有图呢？然后牧师，你自己说主卧房不要随便进去。我说那不是对你们讲的，那是对别人讲。然后那下次吧。哎，我说早知道就不要讲这个。他们讲一句话，他说牧师啊，你如果出去不在一年，我给你一个新房子。意思是说他全家帮你全部把 remodel 过。哇，弟兄姐妹，当你爱他们的时候，爱是永远长存的。好，最后时间不够了，我就讲，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好，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难道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难道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要显明这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姐妹，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保罗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对提摩太讲的这段话，他没有什么可夸的，他只有一个可夸，就是谢谢神给他怜悯，给他这个恩典，让他能够来服侍他。同样，这是我的心情，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也我们彼此鼓励，我们能够选中一个你生命的族群，然后那你就会发现你那个侍奉是充满了喜乐跟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的为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工人、你的仆人来祷告。主啊，求你在他们的心中放下一个负担，放下一个族群，是他们这一生当中要来委身的，是他们这一生当中要来投入的。主啊，也求你赐下那样的一个爱，那样的一个深度的爱，愿意投入，愿意给足够的时间，也愿意坚忍在神的面前。谢谢主，谢谢主，因为你已经为我们立了榜样，你爱世间属于你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奉主的名求， Amen。
好了，我们又来谈话了啊。
那刘哥哈，
不敢不敢，苏哥你好，
你不要叫我苏哥了，刘哥听起来是很蛮好的，苏哥听起来都很不舒服。感谢神哈，感谢神你来到这里哈，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哈，很大的鼓励。
感谢。
我是觉得今天的讲道就提醒我们，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其实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一个的组群，一个 people group。找到那个 people group 然后委身，对不对？感谢神。那好，那我以下我们大概是有一个问题两个问题，然后就为你祷告。
好，
刚刚你所提到的就是你们教会听起来你就讲到就是年轻人那其实在你们教会里面也不一定是年轻人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就误会了做这些好像是我们说知青啊等等的，那就常常认为他们是年轻人但是最重要，其实可能你们教会是做我们常常是认为是好像1.5代的工作我是做第二代的，你是1.5代的，然后有人说就是说第一代就是好像家庭里面的大儿子，然后第二代就是好像家庭里面的什么没有，那第二代的是家庭里面的什么第老幺，对不对？对，最小的，对不对？那好像注意力是放在老大同老幺，然后有些人说在华人教会里面1.5代华语的就好像是什么中间的，我们常常是说什么被什么遗忘还是 neglected 那好了，我们现在来谈了这个事工，你认为在华人的教会，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这个牧会的经历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是好像有很多 就是教会投资在那里啊，为什么你会投资？而且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听了以后哈，都认为很值得做的话，那怎么来做啊？所以所谓一点五代的工作哈。
OK， 啊，我想美国特别洛杉矶哈，它是一个移民的社会。那既然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小留学生哈。那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很宝贵，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他们的优点就是他们是双语的，他们能够讲中文，然后也能够讲英文哈。但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的缺点，有些孩子他们就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就卡在那里。其实这群孩子哈，他们又有从这个台湾或者是东方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在他们生命里面，可是他们又受西方的教育。其实我有看到这个族群啊，是将来神要用的族群，真的。特别接下来我们说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哈。你想一想，谁最有优势呢？如果那些 A B C 的如果去中国大陆，他们中文看不大懂哈，可是这一群这个族群的人，刚好他们就能够 match 哈。match 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英文是已经够足够唬唬大家了嘛哈。对，那中文也没有关系，可以沟通就好了。所以这个族群是值得投资的。那我是建议说哈，每一个教会将来如果神是给你这个负担，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就投资，好，从他国中甚至小六你就开始带他了。你想你带他十年就好了，十年就可以成就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出来了啊，十年就可以成就我们的这个 Katy 姐妹在福音的机构里面有这么好的侍奉啊，真的可以的。所以这是先点到这里，好吧？
对，那所以哈，这是很好的提醒哈，就是说不要等到他们，因为在华人教会，我看到的时候，都通常来讲，他们年轻的时候，你就好像他们没有很大的价值哈。因为你的时间好，做牧者你要花在第一代嘛，那第二代为什么你也要花？是因为第一代的孩子就是第二代嘛。那所以那个长老知识也是说给你有一点的压力，要处理第二代的问题嘛。
对，
但是很多小留学生他们来的时候，他父母也不在这里，谁替他们讲话，对不对？那所以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初中高中的时候都比较有的时候部落了，但是你的看见就是说，从他们小的时候已经要栽培他们，投资在他们的身上哈。
是
啊，那我是非常同意哈。有人说，他说 ，You get the children, you get the parents。
Amen。
啊，这个是很重要。在牧会里面有很多人想错了哈啊，很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最后就是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这个的牧会的当中的一些的经验了哈。那你是从母会，然后牧养一个小的团契，
对。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神学生可能也是这样，那没有想到就是说在小的团契牧养了一段时间，然后你可以出去职堂，这个模式你认为怎么样？
对，这个其实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啦，是刚好当时我们的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然后就希望能够职堂，而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才能够去植一个堂。但是无论这个哈，这个我觉得要再让神来带领，或者说我们尊重上面的权柄的引导。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你好好的带你那一个族群，好带你的那个团契，然后你委身给他们，然后他就会长大，因为你一定会生人的。好，如果你不生人，可能我们要自己看看自己健不健康，健康的一定会生的。好，传道人就会生传道人，这是真的。那你就会一直生人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也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嗯，对。
Amen。 好了，给你们一个机会，只是一个问题啊，庄牧师啊。
刚才那个刘牧师在讲那个国命国际使命团
啊，对，
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 但是不晓得怎么做。
好，
这个部分
OK， 就是这种东西都是地下工作，因为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呼召他们的时候，你呼召他们，他们知道，他们就来跟你讲，牧师我要献我有渴慕要献身，好， 还有有的弟兄姐妹跟我回台湾短宣回来，他说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现身了。我说不行，你大学先读完，再工作两年以后再说。好、哦，你要该完成了你的使命责任要把它完成。好、哦，那所以呢，你自己知道，因为这是灵跟灵的呼应，那你就可以拣选他们这些人，然后固定的三个月，好、哦、或半年，甚至一个月。但是有的时候很忙啦，很多小组你要去关怀，所以有时候三个月。follow up 一次，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然后让维持的那个爱主的灵火，哦，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请刘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一些祷告的事项。等一会我们会分开两个两个一同的来祷告，啊，也为你们的